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又请到了文化土豆第100期特别节目中美贸易战的嘉宾庄波。庄波是一位在新加坡工作的经济学家，不过大家知道经济学家分两种啊，一种叫宏观，一个是微观，庄波是前者，但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可能更多的是微观经济学。前两天我们刚刚听到了201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在美国的经济学家，他们分别是 MIT 的巴纳吉，他叫 Banerjee， 和杜弗洛 Esther Duflo， 以及在哈佛大学工作的克里默 Kramer。 按照诺奖委员会的话说，本年度获奖者的研究显著提高了我们抗击全球贫困的能力。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和庄波聊一下这三位经济学家究竟为抗击贫困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同时我们也读了其中两位经济学家合著的，就是 Banerjee 和 Duflo 合著的一本非常畅销的非虚构，叫《贫穷经济学》（Poor Economics）。庄波，你好。
你好，一帆。很高兴又跟大家开始聊天。
对，这次是你在新加坡，我在伦敦；上次是咱们俩在北京。我们肯定不是这个贫穷这个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我第一个问题其实是想问一下，就是你是怎么看待贫穷，甚至是极度贫穷这个概念的？然后就是学了经济之后，你的看法又有什么样的改变没有？
其实是这样的，我在开始之前，我觉得我要回到你刚才做简介的时候，有两个东西，我觉得非常需要分享的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诺奖得主，三个人得奖。我第一个感受是讲，哇，天哪，这个三个诺奖得主竟然有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加一个男的，然后那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竟然是夫妻，我想天哪，竟然经济学家可以一个在一个家庭里面竟然可以有两个经济学家。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是因为我们在经济学研究里面，或者是读过经济学里面，都会想到讲，研究过经济人都会觉得读完经济之后我们就是 master of universe， 就讲是世界的主宰，世界的主宰只能以我的观点为主。竟然有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结合竟然可以出现两个经济学家，所以说到底谁是这个 master of universe， 他们到底这两个作者中间谁在家里说话算数呢？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乐趣的点。当然了，我们在很有趣的另外一个事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两个经济学家结婚的，当然我们也认识了某些这种家庭，我就觉得这种家庭是非常有趣的，他们家庭中间如何相处对我来说是一个人性的非常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另外一个呢，我不认同一凡刚才所说的经济学家分为两种，一种叫微观经济学家或者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因为我首先得声明，我是一个没有博士头衔的经济研究者，在一个我们正常的世界的领域里面就有两种经济学家，一种叫学术经济学家，就是在学校里面有那个博士头衔，有 PhD 的，可以被人称作为 Doctor Who and Who 的就经济学家。还有另外一种学家呢，经济学家呢叫做市场经济学家。市场经济学家呢是一般在金融市场里面研究为金融市场服务的一种经济学家。然后有一部分这一类市场经济学家是有博士头衔的，有一些没有。然后我又是这种市场经济学家里面比较半吊子的，然后所以说我是没有博士头衔的市场经济学家。 所以我在这里要首先声明，如果本期节目里面
有
学术上面站不住脚的，所以研究经济学的学者们，请不要拍砖，因为我这里的观点在经济学上面可能站不住脚，所以说请不要拍砖。
你还不如直接说有博士头衔的是因为一直都找不到工作的经济学家。
也不是，因为市场经济学家里面也有很多有博士头衔的，所以说我是比较低端的有博士没有博士头衔的市场经济学家。
哎，就先八卦一下，就是在 MIT 的这两位 Abhijit Banerjee， 他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男生啊，然后他的太太叫 Esther Duflo， 是一个比他年轻很多70年代法国出生的法国人。大家如果看 YouTube， 他的法文口音非常的重啊。Esther 曾经是 Abhijit 的学生，就是说老公是老婆的博士导师。然后他们应该是先谈恋爱，后来Banerjee 离婚，然后再和 Duflo 结婚的。当然这个并不能回答在家里他们谁说了算。
如果是两个都学经济学，在一个同样的理论的领域，如果两个人都有相对比较强的论点，然后互相不同意对方，其实是一个非常不能说可怕，但是比较难搞定的事情。因为两个人会相互用学术的用学术的方法来挑战对方的这种观点，会找很多 academic 就是学术的那些论文来解释对方为什么是错的，说明说他们两个人中间的家庭战争是远远不会停止的。 unless 在一个几十年之后，这个学术领域已经被研究完了，然后他们两个才能解决家庭的问题。
好吧，就是回答自己就是很直观的对贫穷是什么样的理解，然后又学经济学以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贫穷跟这本书里面所理解的贫穷，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不一样的。其实在这本书 Poor Economic 里面的穷人经济学里面的 Banerjee 写的内容里面的所标签的穷人，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特定的定义，是指每天要在1美元以下，就是99美分，在一个平价购买合作力的平价购买力的情况下，99美分，如果是在美国，但是在印度的话，可能这个99美分可能是一个在16卢比，然后在中国这个数字可能是另外一个数字，因为是平价合作力，就一个在一个极低的情况下的穷人，他们究竟是什么如何生活的？我们所谓的穷人的定义，在中国定义里面，其实已经很少会出现于99美分每天以下的穷人。99美分相当于目前的不算平价合作力的话，大概购买力的话，应该是在1美元，就讲7人民币，就一个月大概在210人民币的情况下生活的一群人。但是有多少中国的家庭每个人每天在每个月是生活费会低于200块钱人民币呢？其实很少很少。这个我们应该是把它算作不能算作穷人，应该是算作极度贫穷的人。这一部分其实在中国已经非常少了，这个也是在中国其实在最近几十年之内才极度减少了。当然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回复到40年前，这个99美分平价购买力以下的人其实非常少的一些人。
然后我再补充一下，就是他这个99美分其实是在应该是在住房成本之外的，因为可能很多这种就是生活水平在这个线上的人，他不是说去链家找一个房子来租的地方住，他住的地方可能是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贫民窟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个是他就是平时来买就是住房之外的开销，大概是这样。
好的。
我刚才问那个问题你还没有回答，就是说你对贫穷是你怎么理解的？因为很多在大学甚至是会去读 PhD 的经济学家以及所有所谓的这一类经济学家，就是研究扶贫问题的叫发展经济学家嘛，他们很少很少有真正是来自于这么草根底层的，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在研究一个对他们很陌生的东西。
我其实在本科的时候没有读过这个 development economics 就发展经济学，然后在硕士的时候读过发展经济学，还上了其中一门课。我认为呢，在读没读过发展经济学其实对理解穷人其实帮助不大。因为为什么呢？绝大部分人，我们包括我在内，在西方接受经济学理论这些读这些课的时候，其实并不能真正的理解 或者了解球人是怎么一回事，包括发展经济学，因为发展经济学里面更多的是阐述了一个国家从一个 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样让它的经济发展来帮助球人，而不是实际从微观的角度来看球人如何生活，为什么他们会贫穷。发展经济学里面的大部分理论是跟全球发展的宏观理论更加相关里面的，当然过去的十年二十年中间这个发展经济学的变化也是非常快的，我们能看到现在诺贝尔奖学金颁发给这种微观的这些包括有实验类型的发展经济学对我们的这些理论上的帮助还是有非常大的。我个人来说，因为我小时候的家庭还是可能算是不能算叫贫困，但是也没有特别的非常好，我是在国内一个县城里面长大的然后我的爷爷奶奶是从农村里面出来的，所以说我还是可以理解有很多时候球人是如何想的，然后球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从我大概是读中学之后，其实我接触了球人，所谓的球人可能就越来越少了。所以说从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去理解球人的行为我可以理解，但是呢这个跟我的所谓的学术研究中间是有一些脱节的。所以说我认为很多的所谓的经济学者中间的做球人研究的其实对球人并没有特别多的了解，他们在象牙塔中间研究球人其实对他们来说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球人的行为，这个也是为什么 Banerjee 跟他们三人组里面的对经济学里面很大的贡献，我认为最大的一个贡献是指让象牙塔里面的学者理解球人为什么会这么想的，而不是纯粹的以宏观或者微观的理论去理解他们。
我也是其实挺同意你的，就是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有学，那个时候不叫，我学的那门课不叫发展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其实和穷人经济学这本书里讲的非常多的课题都是相似的。说那个时候我有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发展经济学其实是二战后其实是和整个去殖民化非常相关的一个事情。为什么说世界银行就是说西方国家主导的这种有一个发展经济学，就是他们在放弃了比如说对印度尼西亚对印度对非洲的直接的这个管制之后，那些地方都成立了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之后，其实有非常多的就可能是人力资源的缺失，以及那个时候本来殖民地大家可能主要目的如果是按照比较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它的作用就是我在你这边夺取资源嘛哈，虽然到了20世纪可能并不一定是这样，到新的这些政府他们需要有很多理论和工具来帮助他们把自己的国家赶快就是做大做强，以及包括我们中国讲的要实现四化跟这些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更多的是可能讲的是宏观的，都是以统计数据上来看一个社会它有什么样的资源，有什么样的资本，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怎么样去在这个宏观的领域然后来搭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架子一个模式，然后来让自由市场能够发生或者发挥作用吧。
在我们真的开始聊到这本书之前，我觉得你刚才说的东西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我觉得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经济学里面的 这些发展，然后非常简单的概括一下经济学发展，然后为什么 这三位经济学家会得奖，我觉得会对我们的听众可能有点帮助了。是这样的，我觉得所谓的诺贝尔经济学它其实是在69年之后才有的一个东西，才设置了一个奖，跟平时的我们说的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可能或者科学奖是有一定的区别的。然后呢所谓经济学它大部分时候在大学里面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然后这两个词是非常非常叫什么
有一种张力的有一种矛盾，
对，特别非常矛盾的两个词，一个叫社会一个叫科学。然后呢社会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在本科所学社会学然后跟科学其实完全不同的，所以说经济学到底是社会学呢还是科学呢？ 科学跟社会学的区别，就是说社会学是一个你去研究人类，人类是一个非常难理解而且是不断变化的过程中间的东西，叫社会学。科学呢就讲你不断的做实验，做任何实验 的时候都不能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如果你的那个在那个假定的测理的情况下都会得到同样的结果，而社会学是指你不断的做实验得到结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结果，这个叫社会学。然后这两个词中间会有很大的不同，从大概是50年代60年代开始，因为二战过后有很多的宏观经济学的数据开始在不同的发达国家或者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开始慢慢的实行，就是在二战之前所谓的经济学或者 Adam Smith 啊这些东西啊、不是这些人所研究的理论大部分是有大理论，就是说讲哪些是好的哪些有不好的，或者是哪些是一个人类的行为，更多的是趋向于社会科学社会领域，所以说跟我们的所说的哲学有点类似。但是二战过后因为数据的不断被开发，大量的数据被整理，然后带动了二战过后大概是70年代80年代很多宏观数据带动了所谓的经济学的实证研究，然后带到了过后呢，这些实证研究又慢慢的演变成为一个叫实用数学研究，所以说慢慢的到了90年代呢，或者到2000年，其实很大一部分时候包括在我读书的时候所谓的经济学的博士很多时候都是在应用数学方面需要非常强的，然后我这个人脑子跟不上也是因为应用数学跟不上，所以说就没有读了 PhD 没有读博士。但是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呢，理论最早是理论经济学研究到了尽头，然后其实你没有新的理论开发，大家就开发出了一个叫所谓的实证经济学，就讲用数据来测定这些理论的真伪。然后理论被测定过后的更多的时候，这些所谓的实证经济学研究到了一个极端，然后就变成数学，数学研究到了极端呢，现在就到了一定程度讲所谓的就变成讲一个实验经济学，也是就是我们这些新的我们这一届的2019年的经济他们三位得到得诺贝尔奖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用一种新的实验的方式改变了我们最大的贡献是指他们改变了所谓实证工作的一个方法，除了用传统计量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以外，他们大量的使用实验然后来制造出一些数据，来制造出一些然后来找出一些解决方案，然后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主要的贡献。所以说经济学里面呢，他们其实是对贡献是在于在传统统计学以外找出了实证经济学这个是以前是可能更少，他们用微观
的
实验数据。
你讲的这个实证是哪两个字啊？
实际的实证据的证
啊。 OK 明白明白，我不是讲的那个政治经济学那个啊。 OK 明白。对，我所以在我理解里面，就你开始讲的这个在学院里面的这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个，它也不是矛盾，其实是所有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类学科的人都会在20世纪会有一个很强的自卑心理，然后就是会觉得好像我们的研究不够硬核。后来有了数据以后，其实这个东西不仅仅是在经济领域，包括历史研究也会有这种。其实你现在来看历史，在有的大学是放在那个人文学院的，在有的大学是放在社会科学这个学院的，也就是说他们所有的这些研究人文或者社会类议题的人都会包括政治也是有越来越多的数据在里面，大家都想做的越来越硬核。然后可能刚才提到的这个发展经济学，它涉及了非常多跟公共政策有关的事情，因为经济学家本身并不能真的有，他没有任何叫什么，没有 budget 没有预算去做扶贫的事情嘛，所以这些事情都需要通过政府来实施，所以他有很多公共政策以前也都是在政治系的，就是这种刚才你讲的这个实证，用这个实验数据去，其实更多的是一个经济和政，在我看来经济和政治系的一个和某一种合作，然后让更多的数据能够应用在，能够或者是说让公共政策能够 更科学更硬核，大概是 这么一个感觉对吧？
大概就是用实验的方法来制造出更多的数据，然后数据用这些经济的方法来分析，可以得到一个结果，让这个政策更有效率。从一个公共经济学的看来看，就是让这些东西更有效率，然后就是让每一分钱花的更有花的更有价值。如果从一个用更现代的语言来说，就是讲让它有更多的大数据，然后用大数据的方法来解决现在的以前的贫穷的问题。
对，那天我还在哪个文章里，反正有看到一个很有趣的，别人讲一个段子，就是说看电视看频道的时候，就是说两个数据最多的频道啊，一个就是像彭博财经 CNBC 这样的频道，然后还有一个频道呢，就是所有的体育频道。当你现在在看足球转播或者是在看高尔夫球转播的时候，大家对就是每一个运动员或者是风速或者是球怎么走向都有非常多的数据分析，好像搞得特别实在。然后当你看财经台的时候，虽然有很多数据，但是说到底大家其实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那天看到这个段子觉得还蛮有趣的。
其实在现实社会里面，如果是在，因为我刚才说了我是市场经济学，市场经济学里面就像 CNBC Bloomberg， 有些时候我也会上他们的节目，然后他们所谓的很多数据呢，到了最后其实市场走不走动都是看市场里面的人是怎么想的，所以说有一个实际数据跟市场的一个期望值对比。那什么是市场期望值呢？其实实际数据出来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都是指跟市场期望值对比，比期望值好所以说市场就会走好，比期望值差就会市场，所以到了最后还是因为跟这些所谓的交易员或者是这些基金经理他们心里怎么想的，所以说跟心理学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还是最后还是到人的一个分析。包括我们的刚才所说的三位经济学家，其实我认为他们最大的一个贡献是让不同领域的人理解穷人为什么会穷，他们穷是因为怎么想的，也是因为理解在某种状况下，极度贫穷状况下，我们的行为会不会改变呢？我们就怎么样做决定呢？然后我们做的这些决定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然后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如何帮助穷人，而不是纯粹的只是让这些他们在一个导言里面说了一个东西，我们到底一个社会上面有一个很非常突出的说穷人就是因为他们太懒了而变穷，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去理解他们呢？当然我们不应该理解，但是应该如何理解他们呢？这个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所以其实这三位经济学家其实他们有一个统称，就是这一类经济学，因为他们发明了，也不叫他们发明了，他们叫什么，他们发扬光大和应用了一个其实是在医学界可能都已经有上百年历史的，就是我们在看医学甚至是就是药物开发研究或者治疗手段开发研究中都会大家比较熟悉的有一些比如说叫双盲的一些对照实验。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OK 吃阿司匹林是不是会对心脏病有帮助，那可能我们做医学研究的人就会找2000个人来，然后呢每一个病人都给他们比如说你就我们就投一个硬币，如果是正面你就会吃阿司匹林，如果是反面你就会吃一块小就是面粉或者是糖做的药物，而且在这个实验里是病人和医生都不知道他们具体是吃的什么药，只有设计这个实验的人知道有哪些人是吃的什么药，然后通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对比他们的健康数据，然后来得出一个药是否有效的结论。这反正是我的一个特别不专业的解释了。所以这三位经济学家他们也是把这个所谓的 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 有时候大家都缩写 RCT 这个工具，中文可能是叫随机对照实验的这个方法，来应用到在扶贫的一些微观的政策上面，然后真正的是用数据来证明就是不同的扶贫的手段到底 不管是就是在各个方面，不管是教育还是健康还是怎么样，它到底有没有效果，然后它的效果是不是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所以他们这一类人，因为这个就是随机这个词 random， 大家就会把他们称作为 randomista， 就是这些喜欢搞这种随机实验的这个人。他们其实在最近的十几年在发展经济的领域里是，我觉得是一股运动啊，就是说他们发扬光大了这个，因为在他们之前大家去做一件事情更多的是只是有一个理论，就是说 OK 我们这样做应该是有好的效果，然后做完之后可能会对比啊，做了好像是比没有做之前的对照是要好一点的，但就是说这种对照可能比如说放在医学领域就不一定是有说服力的，他们就是希望把一些更加严格的这种评判的标准和工具应用到扶贫这件事情上面来。
我们刚才一凡说提到了就是RCT， 它的为什么会这个 randomized 这个随机这个词，其实在很多时候随机大家都会认识，随机就是讲没有人类的去一些干预叫做随机，然后所以说就代表着科学，所以既然可以随机，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就是科学的，然后因为是科学的，所以说得到的结果是应该是正确的，所以说我们应该把穷人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把贫困或者极度贫困当作一种医学里面的病毒，然后我们需要以哪些药物来测试，我们用不同的方法来测试这种药物对极度贫困这种病然后应该是怎么样解决方式。当然这种比喻是不恰当的，但是想法就是大概是这种类似的想法。
对，而且其实你刚才也都会说这样的比喻是不恰当的，所以真正在做发展经济学的这个领域里面也是他们的这些做法其实争议性也是挺大的。我们可以先聊他的书然后再来聊一聊就是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些争议啊。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听众先大概了解一下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然后我们再说我们对这些书的内容的看法。
就是我们讲的贫穷经济学 Poor Economics 这本书，刚才说了是这一对夫妇MIT 的这两位经济学家他们合著的，大概十年前出版，好像出版的时候也得了那个金融时报那一年的最佳的这种商业书籍，可能他们这个评选就叫商业书籍吧，我也不觉得这是一本商业书籍。然后这本书是分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第一部分呢是讲穷人的生活，然后我是看了这一部分，我可以分享这一部分的内容。然后庄波是看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是叫 institution， 是应该怎么翻译啊？
机构
或者是制度或者是这一类的东西，其实看完了我觉得更多也是市场这一类的事情。他们会写这些东西其实是因为这几位经济学家他们可能在过去十几年从事了大量的就是所谓田野调查，或者是非常实际的在发展中国家参与到了非常多的扶贫计划中去。然后因为他们的这样的参与呢，一方面是他们亲身的也感受到在这个领域里有非常多的理论的争议，这个争议通常来自于两个方面，其实也是对于贫困这个现象的两种完全不一样的态度。一种态度可能代表的是更传统的，就是世界银行以及比如说联合国要做千年发展计划这一方面的学术态度，他们认为穷人的或者是贫困的国家里面有非常多的制度以及市场以及机构以及政府公共政策的或者服务的公共服务的缺失。我如果你去一个非常极度贫困的村庄，他们没有学校，没有自来水，没有医院，然后可能也没有现代的知识，就是有非常多的这一方面的缺失。大家需要做的就是说西方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去把最先进的这些东西和他们的政府通过配合来给他们的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当有了这些公共服务以后，特别是教育和医疗，这些人就贫困就能够 相当于得到迎刃而解，因为他们自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有一个所谓的贫穷陷阱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在99美分这个生活线上挣扎的时候，你可能每天都吃不饱饭，你真的都没有力气去工作，然后你有一点点力气挣来的这个钱也刚刚够你吃饱饭，然后当你刚刚存了一点钱的时候，哪位家人生病了或者结婚了，你的所有的钱就全部都又耗在那个里面去了。所以他们认为政府有义务去把他们从这个贫穷的陷阱里面去给拖出来，来帮助他们。那另外一方面的也是，其实这些也是经济学里一个很真诚的态度，他们就是认为你是好心在帮倒忙。譬如说这些人也会拿出很多数据来说， OK， 你去给他们修了非常多的学校，但是这些学生他可能在这些学校里面学到的知识是你认为他应该学的知识，其实和他的生活和他有可能从事的工作是完全脱钩的。所以他们之前没有这个学校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需求，假如他们有这个需求，市场就会提供这样的教育机会。这几位经济学家也是在就是说他们的实际工作中看到了非常多这样的意识形态上的一些争论，他们更多的就是说 OK， 大家都先闭嘴，就是你做的比如说修新学校这件事情到底有没有用，让我们通过就是这些随机的实验提供真正的有效的证据来证明它到底有没有用。就是在哈佛的这个 Michael Kramer 这个也是获奖的经济学家之一，他90年代做的一个调查，就是在肯尼亚，他通过这个 RCT， 就是这个随机控制实验，他去调查说，我们免费的给学生提供教科书，是不是对他们的学习成绩以及未来的收入会有帮助？因为教科书挺贵的嘛，然后很贫穷的学生买不起。那传统的发展观就会认为 ，OK， 你提供免费的书肯定是一个好事。但是数据出来了以后，好像并没有很明显的是说，哪一些学生拿到了免费的书，他们的成绩就一定会更好，然后他们未来的收入就一定会更好，就是在统计学上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事情。那他们就会说，那是不是说提供免费的教材就是一种浪费？其实也不是这样，真正这个教材没用，是因为这些教材是英文的，而对于肯尼亚的学生来说，他们有自己的部落的方言，然后肯尼亚的普通话是 Swahili， 官方的教育的语言是英文，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英文其实是他们的第三语言，所以免费的提供英文教材，而且对于他可能本来就已经跟不上进度的学生来说是没有用的。他们可能提供的一些解决方案就是更因地制宜的、更实际的一些更小的方案吧，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吧。但是总的感觉就是说，他还是会认为在扶贫或者是在这些发展计划中有非常多想当然的设计，然后这些想当然的设计其实是造成了资源的浪费，甚至是造成了很多人对扶贫或者是发展的一些不信任的一些情况吧。
对，我觉得伊凡你刚才说的很多的内容都是在说讲这些随机控制的实验，他们在做这个实验过后，我们在应该所谓的通过这些经济学或政策制定者里面对穷人的生活跟穷人的生活的理解，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最有效跟最有力的方式帮他们来解决贫困问题。所以说我们的在政策制定的时候应该怎么样更有效率，同样的比如说100块钱，我们花到100块钱的时候应该怎么样帮穷人解决最多的问题。那刚才说的所谓的那个书本问题，你说解决帮他们给他们书本有没有帮助呢？其实肯定是有帮助，只不过是帮助没有那么样的那么样的有效而已，非常的明显而已，那可以用更好的一种方式来解决。所以说在那个书的结尾，我觉得他们做了非常好的总结，他们就总结了5个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我可以很快的方式说了这以下5个点。为什么穷人是穷，或者穷人到底这个是他们书里面穷人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然后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考虑穷人。这个第一个点呢，他说了穷人通常缺少 信息来源相信错误的事情，就比如说讲我们穷人不知道接种疫苗的重要性啊，不知道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啊，然后也不知道比如说基础教育可能是非常简单，你比如说你会数字或者不会数字这些东西就已经对人可能有很非常大的影响，不知道应该用多少化肥才能增加或者减少这个土地最大的产出啦，或者不知道哪种方法最容易感染上艾滋病啊，这种东西。所以穷人缺少信息来源，或者是以我的理解方式，就穷人缺少去加工或者是去理解这些信息的真伪，或者是帮他们做出一个有效的决定，有帮助的一个东西，这个是穷人第一个点。所以说政府或者机构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说信息发布的方式应该是非常简单的，非常可靠的。就说讲我一个政府或者是机构就跟你说讲儿童需要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就应该接种这种疫苗是最有效的，然后你们都去接种就好了。第二点，穷人他们认为呢，穷人肩负着各种不同的责任，或者是各同在要需要做不同的决定，这些做的决定呢对于绝大部分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呢是不需要做的，因为那个我们大部分时候做的决定呢都是需要去做一些非常简单决定，但是穷人做的决定呢可能是比我们中间是需要更难的。他们举了一个之前举了一个例子就说过，如果在水需要绿化的时候，他们需要买那个去买那个小药丸，那个扔进去可以净化水，然后呢穷人大家绝大部分像我们生活在城市里面不需要去觉得讲哦，水反正自来水烧开了就能喝了，但是那个在别的地方呢，在这些穷人住的地方呢根本没有自来水，因为他们需要做的决定比我们要多的多得多。然后第三呢，在穷人的眼中在穷人的生活中其实不管穷人跟富人都有一个需求，就是说讲理财需求。那现在听起来有点非常奇怪，因为穷人没有财怎么理财呢？但是呢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里面是说你有一点点钱需要理财，但穷人其实也需要理财的，因为呢对于他们研究来说，很多穷人的存款所得到的利息对穷人来说是一个非常低的利息。我们不是所谓的我们存进银行里面得到的利息 2%、3%、4% 所谓低，因为对很多穷人来说拥有一个银行账户对他们来说是有成本的，所以说他们去开户很多地方是需要钱的，所以说对他们来说拥有账户可能是得到是负利息。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穷人贷款的利息又是很高，所以说对穷人来说在一个理财的市场或者是医疗保险市场是一个不是很健全的市场，因为他们没有对穷人的医疗保险 的提供啊这些供给方。所以说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可以应该提供比如说强迫银行提供免费账户啦，然后政府可以补贴保险费用啊，一些发放一些coupon 啊这些代金券啊之类的东西，可以让穷人有在这些比较基本服务，比如说讲银行账户服务或者是穷人保险服务上面得到一些更好的帮助。在这一点方面，他提出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认为是更重要一个点，在这些补贴的市场，因为你比如说提供免费账户对于银行来说是一个负担嘛，所以说在这些保险跟银行补贴的市场里面需要严格的监督，确保其运营的良好。然后这个是他们需要提供。然后第四点是说贫穷的国家不会因为贫穷或者是他们之前的历史而注定是他们会这些贫穷的国家不会变得发展的更好，不是这样的。很多时候这些在贫穷的国家是因为一些制度的惰性，就是制度里面可能一些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些印度的一些护士然后不能很好的工作，然后也不能去不能就每天不会去早班打卡晚班打卡出去，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一种制度的惰性，那些人没有帮这些护士想过这些护士的工作职责到底是一个有没有人去监察他们的工作职责，他们的工作职责到底是对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吸引力的，因为没有人查他们究竟护士有没有去工作这职能应该是怎么样的，就会变成讲 这些制度没有人去监察，然后这些贫穷的国家在不断这种在制度的惰性当中不断的衰退或者变得更差了。然后比如说老师变成教学散漫啊，然后建筑施工的时候偷工减料啦，或者是新建的路因为超载变成道路坍塌啦之类的东西。然后所以说他们认为呢，按一个正确的方式，在不改变社会结构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可以对这些现有的规定和就是正在实施的东西可以进行管理和政策的进行改进。他们所以说他们觉得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监督可以改进这些制度的发展。所以说总体来说第四点就是说，贫穷国家要让他们的人民对这些政府的工作人员有监督，他们就可以做得更好。现在是因为没监督，所以说他们做得不好，我们应该让他们有一个监督的权利。然后最后一点呢，是说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很多时候我们认为人可以做的事情跟不可以做的事情，都是因为现有的我们自己的想法中间的，就讲我们到底，比如说讲中东里面女人可不可以开车，或者他书里面举了个例子，讲印度里面女的可不可以从政，女的可不可以去选举。然后其实很多人的对这种叫这种能不能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很确定。但是呢，我们在扶贫或者在这过程中间，当一种情况得到改变得到改善，我们应该去促使这些好的情况的改善，其实可以影响到人们的一种行为或者信念，所以说造成一个良性循环。所以总结他们就所说的例子，就像我们作为一个不是次贫或者不是极度贫困的人，也应该怎么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信息的问题，然后解决他们一些服务没有得到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银行服务跟保险服务没有得到的问题，然后解决他们应该一些比如说监督的问题，就像市场监督的问题，解决他们应该让他们觉得可以想到能做到的事情，他们现在认为做不到的，可以让他们觉得可以做到的事情，才能够解决一些贫困的问题。如果我们拒绝懒惰或者是一个讲公式化的思维模式，如果可以，我们可以拒绝这种模式的话，如果我们倾听穷人在怎么想的，理解他们的逻辑，我们是可以制定出一些很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穷人的问题，所以可以解决贫困问题的。
我其实刚才听了你，就是你复述他们的这个总结，我觉得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来理解。如果真的就是把美国人放到肯尼亚去，放到肯尼亚的村子里面去，美国的大学生，他们可能依然会是贫穷的。就是说我们以前都会说那种你很牛逼是因为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是说在发达国家这个社会已经积累了非常多的东西，就像打游戏一样，你是打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式，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所有人都是在玩那种最难的那个模式。刚才你讲的不管是信息的缺失，还是说一些本来都不用你去考虑的问题都帮你解决掉的问题，在那边你都需要每天都需要自己来解决这些问题，就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所以当他们每天都要解决这么多问题的时候，就你就不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发展。其实就是说他们的生活中受到的限制也是非常非常的多的，而且这种限制有的是来自于你提到的几个也是来自于文化领域的。一个是你说女性能不能从政的问题，就是说当他们看到了一个正面的女性村长，一个女村长的榜样的时候，以前的这个观念可能就会退化或者就会改变。然后以及在比如说要免疫的这件事情的上面，之前也是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在非洲一些国家，他们是觉得小朋友在出生的他的头半年还是多少时间是不能出门的，因为婴儿一出门他们就会觉得有邪气啊，就会附体。那当你跟他说你要去做要去那个卫生站打疫苗接种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 OK， 我接种的这个东西是你跟我说的一个新的事情。但是他在去这个卫生站的路上如果中了邪气，那又怎么办？就 我觉得它是一个信息的缺失，但也是一个文化方面的一个事情，需要大家被重新教育，或者是当然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政府完全强制性的用惩罚性的手段来做这件事情。这种不同的手段我觉得和你刚才讲的它的第四点也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他们是在意识形态上是中性的，就是在他们看来不管你是一个法西斯国家还是一个民主国家，都是不，其实都是可以杜绝贫穷的，只是大家的手段不一样，或者是说我们都会有一些可以操作的事情来提高这些赤贫人的生活状态。
对的，那我是觉得他们的方法这些东西我是同意的，就是这些方法能不能不一定能解决贫困问题，但是肯定是可以帮助贫困问题。然后我觉得读完他们的书，我觉得有一些点我是肯定同意他们这些做的内容做的这些实验呢肯定是帮助我们理解的穷人，但是呢事实上作为一个国家或者政策制定者，或者是一个作为一个 outsider 或者就这样不是本国人，比如说像比尔盖茨基金会的这些东西，我们应该按如何去解决贫困问题呢？是不是应该让这些用微观的方式来解决这些，比如说送蚊帐啊，送然后他们不被蚊子咬啦，就不会得病啊，或者是给他们一些清理水的这些东西可以帮他们解决贫困问题的，还是我们有更好的方式或者有别的方式来解决贫困问题呢？我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加倾向于用宏观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宏观的政策某种程度上有些宏观政策可能都是政治不正确或者经济学上更加不正确的方式，我认为他的这些所谓的更加比如说非常简单的事情不一定能解决这些微观的贫困，因为我觉得他做一个实验的同时有很多因素在里面在一个理想的情况下，如果 数据不被污染，然后又在一个同样的地方所实施，他们是可以的。但是呢，他们做了这些方法，很多没有一个普世的通用的一个标准。
嗯哼，
第一，数据有可能被污染；第二，用实验的方式来得到解决方案有很多局限性，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地区、宗教、风俗，然后才能得到一种结论。在实施的时候，比如说你得到了一个结论说我们应该给他们种疫苗，但是种疫苗同时你政治跟腐败也会影响结果，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如果你在贫穷的地方待过，你会觉得如果是大家都贫穷，大家都是一样同样的行为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样结果，但是其实并不是。我举个例子，如果是比如说这样刚才说的补贴保险的事情，然后呢补贴保险大家都去补贴，大家行为都一样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因为制造谣言然后让大家不去弄这个保险的情况下，如果是他们比如说造谣，但造谣者可以受益的情况下呢，然后你这个可能实验的结果就不再实施，因为有人受益有人不受益，然后就有人在很穷的地方的时候，人的行为是不可确定性，因为造谣往往很多时候又有不同的那种 incentive， 你可能造谣不一定是有就不会经济力，很可能只是因为讲哦我今天要受惩罚了我就造个谣，那很可能让这些实验完全没有用。所以说我想说的是，人的微观行为很可能在实验的时候是一个结果，但是你实验得到了一个比如说政策的结果，你去实施这个政策的时候可能得到的结果不一样，而且你在一个地方得到结果不一样，你在印度得到一个结果不一样，你放到中国去不一定有用啊，或者放到肯尼亚去不一定有用啊，所以说这种时候的结果的成本是非常高的，你去做实验的成本这么高，然后你就说哦，这个是最有效的方式，我们是不是这个当然是一个方式我们可以去做，但是我认为从更宏观的方式来说是一个更加重要的一个问题，更加重要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我其实也是挺同意你的，就是说这个起码我们对比过去六七十年，就是全世界有多少人脱离了贫困这件事情上，通行的这种通过国家的现代化，然后通过制造更多的商业机会，然后建立更完整的法治制度，然后可能是那种基础建设，提高全民的教育素质，这些东西一定都是。就当你把这些东西建立起来的时候，你能制造的那个经济增长是远远超过，就是说我给这些人发文账，然后说或者是治一些个别的这些疾病，给他们提供免费的药，是要效果是要好很多的。就是这些很微观的这些帮助，好像更多的是这种，更多的是一种道德上的迫切性。它是特别存在的，但是更好的方式当然就是说让这个国家能够富起来，就你就不需要去每一次它发洪水了都要这样去救它了。
我一半同意你刚才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个叫一定要从制度上面呢、啊，一定要从几个发达国家应该怎么做怎么做了。我觉得因为发达国家有很多一套的方式让他们成功，但是在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极度贫穷的地区或者国家，我觉得照搬一个发达国家全部照搬，我觉得不一定有用。在我认为，可能当然也是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观点，我觉得在一个他们里面说了有一个东西，讲政府应不应该补贴医疗保险，政府应不应该让放个小额贷款给穷人，让穷人更好的去比如说穷人很穷，连一个推车都买不起，比如说卖西瓜的或者是卖煎饼的，连一个推车都买不起，我就把贷款给穷人，让他有机会去做煎饼，或者是做一个对，让他我就贷款给他去买推车，让他有机会去做煎饼，所以说穷人会生活会更好。我觉得特别是小额贷款这个东西啊，我是非常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什么？第一，如果给穷人发放贷款，让他们都有一些做比如说推车啦，这些比如生产工具，但是呢这些生产工具呢对于穷人个体生产者来说，他们能从事的活动都是一些像类似的活动，比如说你能卖煎饼，我也能卖煎饼，第三个人也卖煎饼，第五个人还是卖煎饼，他们能从事的经济行为非常有限。当你把这些贷款贷给很多人卖煎饼，那这个煎饼的价格就卖不上去了，他煎饼能提供的这些所谓的附加值就很低了呀。所以说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制度可以做的更好的东西，其实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一个东西叫一个稳定的工作。因为他们里面提到了很奇怪的一个东西，说他们觉得穷人最好的从至少从印度的角度是一个最好的解决贫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穷人可以当公务员。公务员里面最主要一个东西是什么？就稳定的有收入，他们就可以脱离贫困。但是呢公务员，每个国家公务员的人肯定是很有限的，你怎么能进入公务员呢？很难。但是一个国家可以制造出稳定的有收入的工作机会，然后可以增加稳定的收入工作机会是指什么呢？建工厂。我建工厂，就把建工厂这个例子跟刚才我们说的手推车的例子来对比。手推车如果你给100个人都贷款给他们做推车，我刚才说了煎饼的价格卖不上去，推车人其实也做不了也赚不了很多钱，还是不能脱离贫困。而且他们这种是跟消费者有关的一种经济行为，所谓的消费者是指他们是卖东西给人家消费的，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原始的一种东西，他一个人两个人可以做的东西很有限。如果把这些贷给100个人的钱做一个煎饼工厂呢，做一个有包装的煎饼工厂呢，如果有一个塑料包装煎饼工厂，这个煎饼可以放三天，可以放五天，或者可以放一个月呢，然后这个做工厂的同样的钱拿去建工厂，是不是应该更好呢？然后他们增加了这种，如果工人在这个工厂里面工作，是不是他们的工作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也能增加工作效率？因为普通一个人卖煎饼，这个煎饼是没有包装的，现在我卖的煎饼有包装，就说明说这个煎饼是一个人干不，有包装的煎饼是一个人包那个弄不出来的，所以说这个是附加值更高的一种产品。所以说我认为穷人之间 做成人之间能做的东西其实很有限，企业或者更大规模的企业可以解决成人之间同质化，就是同样质量的竞争的问题。所以说我认为呢，应该让工业，应该这些补贴呢，应该让工业化提供资本，而不是让小作坊的穷人去给小作坊的穷人去贷款，让穷人去以企业的方式更有效率来介入到这个市场里面去，非常低的贷款给更多人，还不如先让一部分人根本就拿不到钱，也拿不到贷款，也不让很小一部分人先去工厂里面做，先富起来，或者是先有工作之后就能解决我们刚才的很多的问题。就说比如说有人没有医疗保险，那你说你先提供医疗保险重要呢，还是先把提供医疗的保险钱去建工厂，让他们这些工人有工作之后，他们的钱赚的钱就有能力去买他们自己的保险，而不是先拿这些钱去提供医疗保险。
嗯，哦，我其实是同意你说的。我刚才我不是说要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我当时想的那我说的那个国家需要做的这些基础工作，其实我是指是说一个建造一个现代化国家需要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其实包括你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要发展制造业嘛。然后发展就要有一些产业政策，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你去看很多包括中什么像土耳其啊埃及啊这些中等收入国家，他们100年前现代化都走过的路啊，就是哪怕就包括那个什么上一期节目里我们有说，因为我们有聊谁去，有一个嘉宾去中东玩了，就中东发就是石油暴富之前他们卖珍珠嘛，出口珍珠，这个也是一种简单的拿自然资源然后再加工然后再出口再换外汇的这种方式，也是其实这个和最开始台湾和香港人在大陆开工厂制造机会是一样的。那你讲的那个小额贷款的事情，确实我就发现小额贷款的这个支付大概7-8年前也是得了一个诺贝尔奖的，但他得的是和平奖。其实你说要发给经济，给他发经济奖也没有问题。嗯，我就在想可能还是一个它是互相不排除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确实有很多很穷的人他是贷不到款的嘛，可能在中国他就通过民间借贷的方式，或者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民间相互帮助的方式来做。那小额贷款的这些公司，他我觉得他能够做的事情，一个是制度化品牌化，然后呢能够吸引一些国外基金会的钱来帮他们做这个事情，也是一种补充吧。
对，我觉得他们的出发点更多的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解决讲，如果很穷赤贫，我们应该解决实际他们非常实际的问题，怎么样解决他们目前短期之内赤贫的问题，然后减少这些赤贫的问题。嗯，然后我说的刚才说的就一个方针，一个我们怎么样可以一个更长期更制度化的来解决这些赤贫。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制定者，如果我们要改变这种现状，我承认他们发现的这些问题其实都是非常relevant 的，就非常有效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呢，但是他们提出的这些建议呢，我有些就不是特别同意。当然呢，这些谁是对呢，谁是错的，是没一个正确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刚才所说的讲，如果喝水污染可以用一个放一个水净化的那个去小药丸进去，就氯化，就我们自来水里面都有放氯进去，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净化水的一个问，那其实很多国家都发达国家当然自然而然自来水里面就有，我们国家其实也有，但在非洲这些国家没有，他们就必须放这个小药丸进去。但是呢，如果其实我们中国在解放前也有一样同类的问题。其解放之后刚刚开始那10年，中国有很多鼠疫、霍乱、喝生水这种各种不同的传染病的问题。但是呢，我们现在中国人，我们现在很多出去中国人出去旅游被别人诟病的一个东西，进去餐馆里面就跟别人说，哎呀对不起我要温水。其实很多欧美的餐馆就不可能有温水这个东西，也不是不可能，他们就很少有温水，这个是看起来非常奇怪的一个中国行为。 但是这个中国行为呢，就跟我们今天所说的穷人经济学其实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因为建国之后，国家发现很多人就因为喝生水，喝中国的生水，造成很多传染病跟疾病的传播。大概在50年代跟60年代，中国政府就开始鼓励在工厂跟学校各地鼓励要喝热水，在工厂跟学校大规模的就开始有热水瓶啊，这些东西鼓励大家喝热水。喝了热水之后就有消毒啦，这些细菌灭菌啊，这些作用。所以说我们从小就开始，至少我们父母，从我们父母开始，从小就开始有喝热水的习惯。但是这些习惯呢，你说讲一个热水把它烧开，然后你可以跟别人跟人说到，哦，就是因为喝热水，应该怎么样好怎么好，你跟他说一大堆一大堆，还是讲应该中国应该强制性的直接推热水。所以说推说呀，
中国不是强制性的推热水，而是找到了一个文化方面很好的解释，跟你说这个是中医的理论。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他其实是讲政府应该怎么样的信息发布。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有一个一点就非常简单，信息发布应该是简单的方式，可靠的方式。那你说讲我们可以既然依赖政府来跟我们说讲喝热水是比较好的，喝热水能解决，不能说解决贫穷问题，但是你能解决这个东西有传染病的问题。那你说讲我们喝热水听他们的，然后你比如说讲开银行账户听他们，然后我把这些问题，我们把这些问题再推得更远一点点，就一个买医疗保险应该听谁的。
嗯哼，
买医疗保险应该听谁的？这个东西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指，穷人缺少信息来源，对，但是很多时候是穷人没有方法来 process， 或者是就没有方法来消化这些信息。但消化这些信息呢，其实不是一个零到一的一个结果，其实中间很多缺陷的。然后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医疗保险，那你说讲一个普通的人，普通人是指比如说假如我们一个初中毕业的人能够读懂保险行业或者买保险的那些后面有30页50页的那些 terms and condition 吗？我觉得很难。但你说一个大学生可以读得懂吗？不一定，
也不一定。
那你说一个、你一个读金融学的人读得懂吗？有可能读得懂。但是呢，所以说然后在这个时候我们应不应该让政府决定，或者政府说你应该买这个保险，你应该不应该买这个保险。我想说的是有很多信息我们每一种不同教育背景的人能 process 的信息都是不一样的级别，所以说我们不能一概的说讲政府应该代替这些穷人来做一些决定，让他们有更可靠的信息来源。可靠这个是很可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可靠什么不可靠呢？谁来做这些决定呢？然后有一些你到凌晨的时候，政府政府有一天说讲我要帮大学生来提供可靠的医疗保险信息来源，那我们应不应该相信他呢？那你因为你大学生，你普通的你比如说学唱歌的大学生，你也看不懂这些医疗保险的内容，我们是应该依靠政府呢？就很难去依靠政府。这一点延伸一点是指，我想说穷人他们不可以有效的去process 他们的这些信息呢，一直有这些问题存在。不管他们是穷人，他们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总有一部分人政府所能做的，除非是你要一个独裁者政府，你要让一个就政府控制所有的信息来源，所以一定会有这些穷人存在。我们不应该去一味的追求着信息可靠来源，我觉得还是工作工作工作，你去让人家有稳定的工作，有一定的钱之后，有时间去想了，然后有时间去思考这些问题，有钱去思考这些问题了，自然而然就会有他们就觉得，哦呀，我买医疗保险比较重要了，有时间去思考，不饿肚子了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刚才最早的说的，有人饿肚子了，他们做的决定啊，很多时候就讲，哎，这个水里面要不要放一个药丸啊，这些东西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不重要，但是他们解决了饥饿问题，有一份比较那个工作之后，先才能做出一个更好更有 效的解决贫困的，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得从稳定的工作来做入手。
我并不觉得就是这个选择是说没有政府和独裁政府之间啊，就是说政府在提供就是比如说在欧洲大家都有全民的医疗保险，但是医保包括什么样的东西，它制定的最初它是否比如说中国也有医疗保险，那它能够包括的药物可能有一些癌症的很贵的药就不包括。那在英国这边其实每年大家特别是有新药出来的时候也都会有很多讨论，说这个药这么贵，可能一个药就是好几百万市场价格，那政府的医疗保险我们要不要去把这个药也放进去。那这个讨论和博弈是一直都慢慢都存在的嘛，所以我觉得政府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保证，这个是一个政府应该做的职责。然后当你这个社会越来越有钱的时候，你才会慢慢的提高，再来慢慢提高你的最低保障的这个线在什么地方。
对，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有钱才是一个关键。我认为我们在讨论的这个时候是叫次贫，就极度贫穷的时候极度贫穷的时候，我觉得根本就不应该考就不是说不应该从人道主义角度应该考虑医疗保险生病的这些东西。我觉得从一个更长远的角度来解决次贫的问题，或一个角就不应该，或者应该更少的考虑医疗问题，应该更多的考虑让他们先有工作，有工作之后他们可能有工作的收入之后，他们的工作收入可以让他们某种程度上减低这个医疗的需求，而不是刚开始就开始就开始那个因为就开始想着讲啊你需要医疗。当然我同意不同的阶段然后医疗的需求水平，比如英国提供的全民的 NHS 啊这些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阶段，你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对医疗的需求也是应该政府所做的东西应该不一样。但是在次贫的阶段，特别是在我，因为我去过很多印度，我觉得在印度这种国家，我觉得就不应该有非常多的这种它的里面的他们的钱就更多的应该花在让人去能先找到工作再说的一个阶段。
嗯哼，但是其实你刚才讲吃饱肚子这个事情，它就是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想说明的一个事情。有很多其中我看到还有一个在中国的实验，他们在另外一个学者在中国做的这种实验，他就对比我们给很穷的家庭提供有补助的大米，其实就是让他们的吃大米的这个成本降低。这个降低米价之后，经济学家一般就会觉得那他们就应该多买一些这些便宜的米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已经低于市场价了嘛，他们就应该囤积一些这样的米。实际上这些家庭在大米上节约了钱以后，他们就会想买一些虾，买吃更多的肉这样的事情。这里面其实让我看到的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很穷的人不理性，而应该是说生活好，就是有钱的人和穷的人其实都对想要一个比较舒服和好的生活是有非常类似的向往的。在印度的一些调查中，他们也发现就是这些赤贫的家庭里5%的开支是买糖，就是他们希望在自己喝茶的时候或者是买茶，他们甚至这个茶也会是在街上买那个一杯一杯很便宜的茶。穷人他也会抽烟也会喝酒，就是他们不会是说按照一个机器人一样是说 OK 我去选择世界上最便宜的卡路里把我填饱，然后我去工作，然后呢我在这一个阶段是要做到我把99%的收入都存起来去帮助我买一个煎饼车然后去做更大的生意。穷人不是这么思考的，大家也有非常也想要舒服一点的生活，也想要或者怎么说，他们就没有那么机械化吧。
对，所以那个我完全了解他刚才他们举的这个例子，我也同意，就说穷人跟富人其实想法都一样的，就是我们比如说买了自行车想买摩托车，想买摩托车想买汽车，汽车想来你又买想买游轮，这个东西是一样的。我们对这个需求，而且你很可能是比如说讲你买了自行车之后，你觉得哎我需要汽车还是不需要汽车的时候，你会想到哎呀其实我那边学费不够，我吃的饭更差一点，哎算了我还是去买汽车吧。这个东西是一个人的这种都有需求的这种跨越性需求，让自己更快乐。所以说 刚才说的，我们研究的是人的行为，人的行为呢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东西，你在不同的阶段、嗯、人的行为是不可确定性。比如说讲我们在可能在印度大家吃糖，然后觉得糖的需求很高，但是你想想看，中国在赤贫的阶段，如果可能在比如说我们80年代物质条件非常缺乏的阶段，比如说我小时候可能我就觉得父母给我买一点的肉啦，买一点的鸡蛋啦，可能就是一个奢侈品的，可能他们不吃，但是他们也会觉得哦，奢侈品可能需要让我去学校读书啦，或者什么之类的东西。但是每个文化里面每个地区之内，他们所谓的奢侈品是一个不一样的行为跟不一样的奢侈品。
或者说是不是奢侈品这个东西你觉得是奢侈品的，别人不觉得是。比如说在传统社会里面，他们可能会把家里一半的钱都拿来就是当嫁妆，或者是办一个很风光的葬礼，以至于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就会有法律限制葬礼的这个消费要到多少，对吧？在西方人看来就是你这是一个不理性的行为，但是在当地的文化看来，他不这么做好像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奢侈的事情。
嗯，其实对他来说，他其实是就是满足了他的一些某种的欲望，跟 fulfill 一些就是有一些 utility 在里面。那个，然后我们的中国的汉朝其实也有后战啊，这些东西就是人需要去，因为那个时候举孝廉啊，这些就是人要有孝道才能当官，所以说我们需要把这些父母或者是一些老一辈的死了之后封官大葬，所以说中国也有这种，然后这种其实是有利益的关系在里面。其实在印度的这些国家可能也是有这些利益，也是有这些利益的存在，利益存在。你比如封官大葬之后，他们觉得就是精神上的 spiritual needs 这些精神上的需求，让他们来生可能过得更好，也是他们觉得诶，我奢侈品跟吃不饱相比，那我还是要来生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些跟穷人来说，你的奢侈品的行为不能纯粹的是说我在这个做了实验，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然后到了另外国家也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一个可能不一样的。对一个穷人，除了我刚才说的工作机会以外，其实很多时候，特别是在中国这个环境下，我觉得为什么中国在减少贫困人口变得这么成功，或者某种程度上一个按世界的定律来说是一个奇迹的，因为减少了这么多贫困人口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还有一个东西是在激发对物质生活的渴望，让精神生活不再是一个考量的情况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因为在很多国家，特别是在印度、印尼这些国家，就好像你刚才说的抱孩子出去会得邪风，会中邪或者会生病之类的，然后这种其实是一个迷信的，对吧？它其实也不用，但是呢这些人觉得这些精神上的需求更重要。但是呢中国因为我们建国之后有很多的运动，让中国的宗教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间至少在70年代80年代基本上就消失不见了。那中国人对赚钱的需求，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无限的高，所以说第一有赚钱的需求，第二在有工作机会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脱贫了。因为我对精神没需求，那你说讲我来世这些东西都不重要的情况下，那我只能去把这些自己把自己喂饱了，把自己弄好了，才是一个对现在最符合自己要求。但是同样的情境放在印度其实不适合的，印度有那么多的宗教，他们可能对脱贫他们觉得不重要，因为他们有些人觉得我坐在那边我在肚子饿是修行的一部分，饿够了我来生就变成一个婆罗门了，然后我就不是一个
低种性
的，现在低种性。所以说这些东西有很多，我想说的是指很多地区宗教文化的这些因素。那脱贫还是得让第一让人有要对物质产生欲望，第二让人有对物质产生欲望，让他们有办法去解决这些欲望，就是有一个稳定的工作机会他们就脱贫了。
嗯， 然后我觉得最后我还想稍微提一下的，就是说我在看这个 MIT 给他们的两个经济学家开了一个发布会，还有他们后来写的一些文章中，我就隐约感觉到了一种他们没有那么的很难说明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出来领奖的时候一直在抱团取暖，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这个奖不是发给我们的，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事情，是我们的这个做这个随机实验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运动。我就觉得用运动这个词就说明他们想要打倒一些东西嘛。那他们想打倒的是什么呢？反正我就去网上搜了一下，我就搜到一些其实也是很著名的很有经验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对他们做的这件事情并不一定是他们做的事情本身，而是他们做的这件事情背后会带来的一些问题其实有蛮大的争议的。其中最大的一个争议就是说，他们认为做这个随机的控制的这个数据实验是一个扶贫计划有没有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试金石。那首先做这个实验是一件蛮贵的事情啊，之前的做这些扶贫计划没有这一笔预算和开支，有一些人就会担心，那未来是不是所有的扶贫计划都要先搞这个？都是要先搞这个实验，实验证明了有效我们才做，没有效就不做，那这样是不是就会增加扶贫的成本？即便你在说你是在增加它的效率，但其实有很多你无法被证明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就会被放弃，就没有人做了，然后进而也有一些我就觉得已经就是有一点像阴谋论的这些人就会说，这是不是西方国家就是说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取得那种很大的很长足的发展，比如说以前世界银行可能会贷款做很大的一些项目啊，一些基建啊，这些事情是不是现在有钱的国家都不想再援助了，而只想做一些很小的事情，因为能够被这些随机实验证明的事情往往都是一些非常微观领域的一些小小的一些项目嘛。所以他们也会担心说这个运动会带来的一些负面结果，就是说大家在扶贫的上面着眼点就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细微，而放弃了一些可能就是没有那么立竿见影但是非常有效的一些事情。
这肯定是一个我不能说一个阴谋了，但是这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势的，因为毕竟现在所谓的世界银行啊这些或者联合国一些扶贫项目，它其实效果可能不在大家最早在50年代60年代所想象中的那样的有效。然后现在呢有各种不同的那个慈善组织啊这些所组织的这些，你能看到立竿见影，你能看到实际的效果，而且你能测试这些效果的时候，所以就有更多人想赞助这些活动。所以说你刚才说了一个这是一个 movement，当然它总体来说肯定是一个 movement， 但是从一个拿到去私人行业 private sector 的 funding 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一个更容易拿到的一个 private sector funding， 但是从一个政府的角度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可能会是一个比较难的吧，我认为。
但是无论如何，我昨天跟一个在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在也是做一个这种发展，他是一个发展经济学家了，然后也做很多在土耳其啊叙利亚的这些项目，他就跟我说，但是无论如何总的来说把这个诺贝尔奖颁给一些做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学家总比发给那些做 corporate finance 的像发给像你这样的经济学家要好很多。
那当然了，但是不可否认的，最近十年的其实很多经济学家其实有诺贝尔奖学金的经济学家其实有好几个还是跟市场经济学跟金融市场经济学有很大的关系，发给一个穷人经济学我不能说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东西，但是总是对人类的帮助要远远多过于对一个金融市场里面在让他们这些所谓的经理怎么赚更多的钱可能会更有帮助一点。
好呀，谢谢庄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然后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我们刚才说的很多的观点因为没有打过草稿的关系，可能有一些极端或者是政治不正确或者是一些漏洞百出的一些观点，但是我基本上是本着和一番聊天的原则，请听众们不要把它当作一种正式的观点输出，不严谨的地方请大家多包涵，谢谢大家。
好谢谢庄波，拜拜。
Even when we're on a budget, we still deserve nice things. Quince is a place to scoop up stunning high-end goods for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They have buttery soft cashmere sweaters starting at $50, luxurious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ethical, and responsible manufacturing. Get the high-end goods you'll love without the high price tag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style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